这时，冷飕飕的毛毛雨降了下来。原来风一阵阵吹，现在是不停地吹。这一带为数很少的几个行人把大衣领翻上来，手插进口袋里，加快脚步，默默赶路，自认倒霉没赶上好天气。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，他千里迢迢来赴年轻时朋友的约会，干这种完全没准的事儿，可说是荒唐。他等了约莫20分钟后，一个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，径直朝他走来。这人穿着长外套，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。
鲍勃，真是你吗？
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。
吉米·威尔斯，你来了呀！
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。
哎呀呀呀呀！
刚来的人也高声叫，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。
果然是鲍勃，我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。呦呦呦，20年可不算短呀。鲍勃，原来的餐馆已经没有了，要是还在就好了，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。哎，在西部混得怎么样啊，老弟？
好极了，我想到手的都到手了。
哎，吉米，你变了很多，
奇怪，你怎么又长了2-3寸呢？
是啊，满20后我又长了些。
哎，你在纽约怎么样啊，吉米？
还过得去，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。鲍勃，走吧，我们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去畅谈往日的事情。
两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，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，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。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，到了灯光下，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。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，松开手臂。
你不是吉米·威尔斯？
他惊叫起来。
20年的时间的确长，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。
20年足可以把一些好人变成坏人，
高个子说。
鲍勃，你已被捕10分钟了，芝加哥那边认为你可能上我们这儿来，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。放老实点知道吗？老实才聪明。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，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。你到那窗子下看，是巡警威尔斯写的。
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，开始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，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。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。
鲍勃，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。你划着火柴点烟时，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，我不便自己动手，便找了位便衣代劳，吉米。
最后一片叶子。华盛顿广场往西，有一小片地区的街道横七竖八，像乱摊着的小布条，名曰胡同区。这些胡同拐弯抹角，叫人摸不着头脑，甚至一条胡同会自身交叉1-2回。有一次，一位画家发现，这种小巷也有一种难能可贵之处，要是有谁上这儿来收颜料、纸张、画布钱，会沿街转回老地方，连一分一文都收不着。难怪，没多久那些搞艺术的人便纷至沓来，云集又古又怪的格林威治村
他们图房租便宜，专找窗户朝北的房间，18世纪山形墙屋和荷兰式小阁楼，又从六马路买来几只大圆筒形锡杯，一两只火锅，立起了门户。修义与乔安西两人的画室，就是在一栋矮墩墩的三层砖房的顶层。乔安西，昵称为乔安娜，两人一个是缅因州人，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，首次相逢是在八马路德尔蒙尼克饭店的餐桌上。他们同样爱好艺术，同样吃着凉拌菊苣，同样穿着大袖管衣服，这样一来便合租了一间房做画室。这是五月间的事儿。到了11月，一位冷酷看不见的不速之客闯进了这一带，伸出只冰凉的手，今天碰碰这个，明天碰碰那个，医生称这位客人为肺炎。在广场以东，这瘟神简直横行无忌，害起人来一动手就几十人。但走到长着青苔迷宫似的胡同区，他放慢了脚步。你绝不会说肺炎先生是位老侠士，让加利福尼亚州的和风都吹得没有了血色的小个子女人，哪会经得起穿粗气的老糊涂的铁拳？而他偏偏就打了乔安西。乔安西躺在油漆铁床上，没有力气动弹，两眼呆望着荷兰式小窗对面的砖墙。一天上午，那位忙碌的医生皱皱灰色浓眉，把修义叫到过道里。现在10成希望只剩下1成。医生一边甩下体温计里的水银，一边说，这成希望取决于他抱不抱活下去的决心。遇上一心想照顾棺材店生意的人，纵有灵丹妙药，那也不顶用啊。这位小姐已经认定自己再也好不了，就不知她还有什么心事吗？
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湾。
修义答道。画画？你扯到哪儿去了？我是问她心里有没有还留恋的事儿，比方说心里还会想着哪位男人。
男人？男人还会值得他想？
修义的声音尖得像单簧口琴。
没这种事儿，医生。
那就麻烦了。医生说，我一定尽力而为，凡医学上有的办法都会采用，但是如果病人盘算起会有多少辆马车送葬来，药物的疗效就要打个对折。要是他能问起今年冬天大衣的衣袖实行什么式样，那么我对你说吧，他的希望就不是1成，而是2成。医生走了以后，
修义到画室里哭了一场，把条日本餐巾全哭湿了。哭过后，他拿着画板昂首阔步走进乔安西的房间，还一边吹口哨，吹音律多的切分音。乔安西脸朝窗躺在被窝里一动没动，修义以为他睡着了，忙不吹了。他摆好画板，开始替杂志社做小说的钢笔画插图。年轻作者要踏上文学之路，得先替杂志社写短篇小说。美术工作者要闯出艺术之路，得先替杂志社做小说的插图。小说的主人公是爱达荷州的牛仔。修义在画主人公穿的漂亮马裤和单眼镜时，好几次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，他赶紧走到床边，
乔安西睁大着眼，再往窗外数着数，是倒着数的。十二，他数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十一。又过了会儿，十九。又过了会儿，八七。两个数几乎是接着数。修义觉得奇怪，看着窗外，有什么可数呢？见到的只是个空荡荡的冷落院子和20英尺外一栋砖房的墙，一根老而又老的藤趴在墙上，有半堵墙高，靠近根部的地方已经萎缩，藤叶几乎全被冷飕飕的秋风吹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还紧贴在破败的墙上。怎么了？修义问。六。乔安西又在数，声音低的几乎听不见。现在落得快了，3天前还有将近100，叫我数得头发痛，现在容易，又掉了一片，只剩下5片。5片什么？快跟我说。5片藤叶，那根藤上的，等最后一片掉下来，我也就完了。早3天我已经明白，难道医生没对你说？哎呀，快别胡思乱想了。修义觉得这太荒唐，不屑一顾地说，一根老藤上的叶子跟你的病好不好得了有什么相干呢？丫头别乱想，就因为你平日里喜欢那根藤，不要这么傻里傻气的。今天上午医生还对我说，你很快好起来的希望是，让我想想他的原话来着。对了，他说你的希望有90%。想想看，这可以比作我们到了纽约，有可能坐电车或者走路时遇上一栋新房子。来，喝点汤，喝了我就再画画卖给编辑，得了钱给你这病娃娃买名牌紫葡萄酒，再买点猪排给我自己解馋。葡萄酒用不着再买。乔安西说，眼睛还盯着窗外。又掉了一片，汤我也不要，只剩下4片叶了。要是天黑前我看到最后一片掉下来就好，见到了我也好闭眼。乔安西，你听我的，闭上眼睛，别再看窗外，等我把这幅插图画完怎么样？修义弯下身对他说，这些画明天等着交，画画光线得好，要不然我就会把窗帘放下。那你不能到别的房间画吗？乔安西没好气地反问，我得在这陪着你，再说我也不能让你看着几片藤叶发傻气。修义答道，那你画完了得告诉我，我想看着最后一片飘下来。乔安西边说边闭上眼睛，脸惨白，躺着不动，像尊倒下的石膏像。我不愿再等，也不愿想什么，一切我都不要了，只愿像一片没有了生命力的败叶一样往下飘飘。 安心睡一会儿吧。修义说，我画退隐的老矿工要个模特，得找贝尔曼来，我只出去一会儿，别动，等我回来。贝尔曼老头也能画画，就住在下面一楼。他已年过六旬，头像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神的，身子像小鬼的，胡须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的，圈曲着从头顺身子往下垂。他作画没搞出个名堂来，挥舞了40年的画笔，却连艺术女神的长衫边都没碰着。他一心要画出个惊人之作，但至今还没开笔。这些年除了涂涂抹抹弄一张商业画或广告画，他什么也没搞，就靠给这一代请不起职业模特的年轻画家当模特挣几个钱。他喝起杜松子酒来没有节制，还不停地叨念要搞得惊人之作。此外，这小个子老头像个凶神恶煞，谁软绵绵的就瞧不起谁，自诩为保护楼上两位年轻画家的看家猛犬。修义去时，贝尔曼果然在楼下他那间又暗又邋遢的房间里，浑身杜松子酒气冲天。屋角里画架上绷着块白画布，就等画上幅惊人之作，但等了25年还是一笔未画。修义告诉他，乔安西在胡思乱想，把自己比作一片弱不禁风的藤叶，等到力气亏空，在这世界再也扒不住时，会飘落下来。贝尔曼老头的一双红眼睛正不停地流泪，但听到这般白痴似的胡想，他连比伯带挖苦地叫了一阵。
什么话？
他嚷着，
看到混账藤叶子掉了就会想死，杨世上还真有这种蠢货，这种事儿还是头一回听说，要我陪你们胡闹，当什么退隐的笨驴子的模特，我可不爱干。你怎么让那种怪事儿钻到他脑瓜子里去了？哎呦，乔安西那小家伙也可怜，
他病得厉害，身子太虚弱。修义说，脑子烧糊涂了，老胡思乱想。贝尔曼先生，既然你不愿给我当模特，那就算了，没关系。不过我看你这老头也够呛，太啰嗦。
你们女人就是女人，
贝尔曼又是大喊大叫起来，
谁说的我不愿意呀？走吧，我跟你去。这老半天我的意思就是愿意。天老爷，乔安西小姐是大好人，怎么就病倒在这种地方啊？哪天我画出张绝妙的画，我们一块儿远走高飞。老天爷，行了。